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大家请翻开316页第二行。那一般对于声闻的修道来说，操作意味它虽然是非常的纯熟，不管是禅定也好 Vipassana 也好，但是呢，在一般的根性来说，它还是要有方便，就是要有一些方法或者是说次第啊，才能够契入哈。但是菩萨假如到了第六地第七地这个时候呢，他是能够呢随时随地啊都能够要出就出哈，要入就入，甚至于可以做到呢入定就是出定。你没有看第三行，那个是很神奇，对不对？很微妙的事情哈，出定就是入定啊。那这个如维摩经所言的哈，维摩诘经所言，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啊，就是不起灭定，就是没有起灭净定啊，没有起来，但是呢，它能够现诸威仪，就是能够做种种变化啊，威仪。那这一种就是呢。它能够非常的自，它一般我们讲触定，就是你要有威仪的话，就是要触来嘛，对不对？要触定过后才可以有动作啊。但是这个大菩萨呢，七地菩萨他不用，他在灭定境里面呢，灭净定里面他就可以现诸威仪，就是他可以现他所要现的威仪啊，住的威仪哈、说法的威仪等等哈、那由于定的深妙，一定的般若也就到了无相。有功用行的境地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他虽然是非常的自在，但是还是有功用的哦，啊，还是有功用。为什么？还是有一个威仪，他想要现啊，有这样子的功用作用。好，这里开始慢慢导师要跟我们那个归纳一下前面所讲过的哈、上面说过呢，初地菩萨。是自证空性的无相，这个就是我所讲的根本字啊，就是黑板上所写的就是这个根本字。那初地菩萨呢，他就开始呢证到这个根本智慧，根本字。那什么叫根本字呢？就是无相。无相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指涅槃啊，他就是证到这一种空性或者是涅槃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呢，初地菩萨我们前面已经上过，他断了见惑，就是断三结啊，他身见、戒禁、取见、疑全部断完哈、我们前面有讲过了。但是修惑呢还没断，修惑还没断，见惑断完了哈、所以我那边有写哈、见惑尽。但是初地菩萨他假如离开了这个身观呢，那或者是升起后的智的时候呢，它还是会有相现前哈，就是会有种种的分别。但是导师在这里注明哦，他说不要误解呢，以为有相就是执着，因为初地菩萨他已经是断了那个我见、戒禁、起见跟疑，对不对啊？才不可能有这种执着了。那五地，你看到、初地导师就立刻就跳到五地啊，就是前。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哈，没有什么特别啦。那真正比较转力点的哈，比较特别的几个地，导师跟我们做归纳哈。初地是一个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凡夫跟圣人的边的那个转换呐、初地以前是凡夫，我那边有写嘛。初地以前是凡夫，初地以后就称为圣人，有没有啊？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那再来就是五帝，五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五帝称为南圣帝哈，最主要就是他达到空有不二的这种无相行。那无相行在大圣来说哈，就是空有不二，就是真俗无碍。好，但是初帝的时候啊，他虽然能够体验无相。能够断了见惑，但是它空跟有啊，还是不能够呢同时升起。它是有空呢就没有有，有有呢就没有空，这样子，它两个还没有非常的调柔啊，调和的很好。那五地开始呢，它就进入空有不二， 的无相行。那第一次进入呢，我想他也是不是能够非常的念念都能够升起这种无相行，所以他一直到第六地的时候啊，第六地菩萨的时候呢，他只要用功啊，多修一下这个灭尽定或者无相作意呢，他就能够让这个无相现起啊。但是呢，就是你不作意他，你不修他呢，他又间断我。所以六地的时候呢，他间断的时间多啊，但是到了第七地的菩萨啊，他就无间断了，然后呢是无相现行啊。不过这个无相现行到底下还会说哈，它是无相行有功用，这样啊，有功用。到了八地呢，才无相行无功用，这样啊，嗯。有功用跟无功用哈，其实一般我们来讲的话，你看有一些人他做，比如说我们先说我们常常在做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要念佛打坐，念佛，假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人，你一盘起腿来，你一开始念佛的话，有些人就摄心了，立刻他就可以摄心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些人他是要有东西助缘啊，他才可以摄心，就是比如说要打木鱼，还是要听这个佛号啊，就是能够把外面的这一种声音盖起来哈，他才能够摄心。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哈，或者是每一个程度啊，他能一下子就能够到达这样子的无功用、无相、无功用的这种境地哈。所以其实菩萨的阶位也是一样啊，他是渐次渐次的哈。那好，我们来看第四。月食波罗蜜来说，第六地呢是般若偏胜，就是重于实质实相的智慧。那后面的四个啊，就是第七八九十，它其实也是般若的方便妙用，就是方便愿力智。所以我刚刚问大家说，般若跟后面的智有没有一样？其实如果按照这里来说的话，它其实也是般若的译名啊，般若的妙用来的啊。那个第六个般若还有第十个字啊，是相差不大啊。所以如果说六波罗蜜，那后四波罗蜜呢就设在般若波罗蜜当中啊。嗯，以十度来说，第七地呢就是方便度最为殊胜啊。好，看下一段，第四的第二段。越修行的时间说，到了七地终了，就是第二阿僧祇劫满啊。所以导师认为说，三大阿僧祇劫是有意义的啊。从发心成就一直到临入现证法空性，就是初地啊，称为第一阿僧祇劫啊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304的图表啊，304。304这个图表呢，如果对应316这里来看的话呢，从发心成就，就是十住里面的第一个发心住开始算出阿僧祇劫开始啊。那你修完十回向呢，就是要入初地之前，正法性之前，就是出阿僧祇劫满啊。这个是凡夫位，但是还是称为内凡位啦啊，内凡位。嗯，那出地以后呢，就是圣位了，圣者啊。那我们再回到316第四的第二段哈，第二行。那第一阿僧祇劫过后呢，以后呢就是圣者进入第二阿僧祇劫啊。那七地满，到了纯清净无相行的边缘，所以是第二阿僧祇劫满。以后就进入第三阿僧祇劫，所以七地呢是最后的边界咯，二阿僧祇劫的边界 边缘。所以经上说，七地如两个国家中间的欧拓地带，那个欧拓就是两国的缓冲地带啊，就是大家有一些楚河汉界啊， 否则很容易就打起来了啊，这样哈、哦，古代都是这样了哈、哦。台湾比较特别啦，因为你们是岛屿嘛，这里是岛屿，比较特别。像我们马来西亚，我们是跟泰国连在一块的哦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是同一块版图连在一起，所以我们马来西亚跟泰国哦，只有一个铁篱笆围住而已。你稍微晚上哦，爬爬爬就爬过来了。真的啊，我有去看过，真的一个篱笆而已哦，而且它篱笆不是很高的那种铁网而已哦，所以我看到是有一点，我才去过那边那个边界一次啦哈、哦，嗯，所以如果一些我有听说像缅甸啊、泰国哦，他们常常都是很容易就捞过界的，不小心哈、哦、就过到别人的国家去了这样啊、哦，所以他们不用什么那就是边界没有管得很严呐、啊。所以我听说以前他们那种缅甸的人、哦、要去泰国、哦、他们都就是很像我们洗衣服那种大脸盆啊，大脸盆有没有，他就把那小孩坐在上面啊，然后就这样让他飘过去，就过泰国去了这样，可能就只有一条河而已哦，小小的河这样、哦、那我们马来西亚更简单，就是你叫你朋友在篱笆那边把那小孩子抱过，我抱过来就变成马来西亚边界了这样啊。那这个凹凸地带就是二跟三的一种缓冲地带哈、啊。那第八地过后呢就非常殊胜，它是纯无相型的，得无生法忍啊，得无生法忍，八地开始得无生法忍啊，非常殊胜嗯。OK， 所以你看在以前就是七地以前它就是有分有相型，或者是有相无相兼杂，或者呢是无相的有功用型，但是到了七地之后呢它是纯无相然后无功用型、啊、那第七地呢到了这一边缘，所以叫远行，因为它走了好远哦、啊、嗯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317。那要讲317上面那个是大圣论的参考资料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补充一下我们黑板上的这个，因为其实如果按照导师的著作《成佛之道》的华严史地来看的话，应该要补上这个归纳表哈、哦，才看这个是大圣论才比较理解啊，否则我们会以为成佛之道跟这个是大圣论一样的，其实是不一样的呢。我们先看这个哈，先看黑板的，不一样的哦。我来解释一下，它里面有一些关键哈，待会我们会遇到哈。那上面我们刚刚已经有提过哈，十住里面的第一个发心住开始呢，这边就称为内凡位，对不对？那这边是第一阿僧祇劫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里是第一阿僧祇劫，那这里是第二阿僧祇劫，那八地以后呢是第三阿僧祇劫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嗯。那初地它是空有不并哈、哦，就是不能够同时啊，不并就是不同时。那初地它是首。第一次得到这个无相的法性啊，那见惑境啊，这个是称为圣人啊。那这里开始一直都是刚刚我们已经有提过了哈、啊。那真正要提的，待会我们会遇到一个语词，就是八地的时候呢，导师会跟我们提到哈、啊，就是真正到了七地这个地方哈、啊，到了八地这个地方，到了八地这个地方啊，导师说其实。他很多智慧跟断的烦恼呢，跟声闻阿罗汉啊是很相似的，所以大智度论才有这样子的一句话说，无生法忍的菩萨呢，就是若智若断啊，皆是菩萨无生法忍，就是阿罗汉的智慧还有他所断的烦恼呢，跟无生法忍的菩萨呢是相当啊。那如果华严来说呢，华严经来说呢，它就是从这里一直到得无生法忍八地，这个时候呢它是共二圣的，很多这一种内容是跟二圣 很相似啊，尤其是断的烦恼跟正道的智慧。但是八地以后，你看我这里有写哦，八地以后呢是不共的，是完全不共的，是就是阿罗汉他已经顶了嘛，比阿罗汉更殊胜了这样啊。那在我们修菩萨道来说，这个时候见惑断尽呢，这整个这个地方啊，就修断修惑啊。所以我们是第几地修惑断尽？对，八地，八地到这里啊。我刚刚没有写上来，因为我怕写了哈，待会就很乱了，太多字哈。就是在八地这个地方啊，修惑尽。哎，有哈。哎呀，惨了我，老花眼了。啊，在这里了哈，啊，那这个是见惑尽啊，那这是修惑尽，就是到这里呢，你看我们说见思恶惑嘛，就是声闻啊，它就是见思断见思恶惑。那这个时候其实菩萨他是慢慢的断了修惑啊，他是慢慢断。为什么要慢慢断呢？因为菩萨在这个时候要留惑润身呐，留惑。留一些烦恼来润身，就是继续行菩萨道。那到了八地时候呢，我这里有写留习，对不对？因为到这里烦恼断尽嘛，到这里不是烦恼断尽，对不对？这里烦恼断尽嘛，烦恼尽了。那烦恼尽，你继续要度众生，要去就是所有的佛国土去庄严国土。成就是沿土熟生的话呢，那你就要留习气啊，留烦恼的习气啊，然后呢就可以继续去润身，然后多法心深深的菩萨。所以前面这里留惑润身呢，它叫做结业生身菩萨，大智度论啊，称它为结业生身，就是它还有烦恼的啦哈。以烦恼的这一种业力呢，让他得到这个身，积极去行菩萨道，所以这个时候叫做结业生身菩萨。那八地以后呢，就是断尽烦恼呢，他是什么？法性生身菩萨，就是舍了这个重生了啊，法性生身菩萨。这个就是变化神通变来变去的了。到这个时候导师的著作里面有写，这一种离我们太远了，他说应该是这个结业生身啊，有烦恼的身，这个跟我们比较接近一点，所以导师的著作比较强调这个部分的，比较强调这个留惑润身，这里也比较显示菩萨道的特胜了。好，我们假如这样子看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如果按照华严实地来看的话，无相行是从几地开始？无相行五地，对不对？五地啊。所以你看讲义哈，317页，你看317页哈，上面是大乘论讲记的图表，无相行是几地开始？有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哦，所以我后来我就是归纳这个表过后呢，我来觉得说我会把这个补充资料哈移下来一点哈，先放这个归纳这个导师华严经的实地啊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会以为这个相关资料就是跟上面的内容的归纳会混淆掉了哈。当时没有注意啦齁，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个部分。OK， 我们继续来看八地菩萨。八地呢称为不动地啊，不动地。我们蛮多地方齁也用不动的这个语词呢齁。你看像一些菩萨就叫什么不动明王，有没有听过？不动明王。还有呢也有不动寺呢，在台湾。不动寺啊，有听过吗？有哈，有些人有听过哈，不晓得地震来它会不会动，我不知道啦， 希望不会啦哈。那这个都取自这个菩萨实地，像我们法云法云寺啊，妙净长老的道场法云，他取实地菩萨的，用实地的菩萨的名字啊。所以以后如果你们以后自己的小孩出生想不到名字，来我们佛经看看哦，取这种名字不错啊。嗯，那什么叫不动呢？就是第七地的无相行还是有功用哈。我们来看恶的地方哈，还是有功用，但是到了第八地呢，无相而又无功用，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，导师说，不管是智慧、大悲，或者是其他的功德，都能够任运的增进，烦恼也不再升起啊，不为烦恼所动，也不为这个。不为这个功用所动，所以称为不动啊。所以不动哈，不是像石头这样子的不动，它是不为烦恼所动，也不为这种功用啊所动。好，看第三界的修所断烦恼，就是三界的修惑啊，过去没有断尽，但不致引生危险。过去没有断尽，就是指从初地以后修惑都还没有断，对不对？还没有断嘛，还没有断尽，但不会引致危险。为什么？菩萨还要借助这一些流惑去润身呢，所以他一定能够控制得很好。所以像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五哈，在谈忍辱的时候啊，我上次有讲过那个譬喻啊，就是菩萨他要对于自己的烦恼啊。菩萨他一定要降服那些比较对菩萨道不利的烦恼，比如说嗔心、忌，就是嗔类的烦恼啊，要先对治啊，嗔类，因为你假如有嗔心的话呢，众生是不希望靠近我们的啦，所以嗔是菩萨第一个要对治的。那跟嗔心同类的，比如说嫉妒啦、仇恨呐、恨呐这种，那这一类呢？就是嗔心的同类啦，同类烦恼，那菩萨也是要管理得很好啊。他虽然不用全部断尽哦，但是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五那里的譬喻就是说，就好像他要养一只羊，但是呢，那只羊呢可以养得很胖，但是不能有脂肪啊。上次我有讲过嘛，对不对啊？那菩萨他就是这样。这些功德它要累积的越多越好，但是不能有脂肪，就是你不能让它产生，就是被这种烦恼反而成为自己的累赘啊。你是要善用这些烦恼来润身，来度化众生，或者是累积你更多的功德啊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，他就是有一些，你看佛啊或者是菩萨在经典里面有一些，他还是会现一些我们看起来是烦恼相的这一种说法，对不对？会呵斥啊，像佛在《阿含经》也有呵斥众生，愚痴无闻凡夫这样啊，很像很凶的样子哈，但是当然呢，菩萨他是借助这一种来度化众生，所以不会引致危险，不会引生危险，就是不会继续造轮回的业嘛，啊，就是说不会引生危险。那因为菩萨。不积极的要断尽烦恼，只要能够控制就得了啊。有时候还可以利用烦恼来做自利利他的方便，所以《维摩诘经》有提到哈，说莲花你要它长得非常的茂盛，非常的漂亮哈，它要长在什么地方上？烂泥就是凡夫的烦恼啊，它里面有形容六十二见啊，《维摩诘经》有写啊，六十二见就是。这种烂泥，但是你善于利用它的话，它可以长出非常漂亮的莲花所以你看哦，有些师父他修行很好，有时他会呵斥信徒的，会呵斥那个徒弟的，因为太懒惰了嘛，不呵斥怎么行，对不对啊？你一直说啊，师父你不能生气哦，你修菩萨道的哦，你不能生气哦，哦。你不能生气，然后我可以生气啦，是吧？我们都是通常都是拿镜子哈，都是照人家，不会照自己啊。 OK， 我们继续看。但进入第八地呢，烦恼已不断而自然断尽，你看多么的殊胜哈。那所以在菩萨的戒位当中，八地无生法忍，得无生法忍哈，才断尽三界惑，就是修惑啊，它全部断尽在这里。那如阿罗汉的智慧还有烦恼断尽一样，所以八地的无相行正无分别法性，得无生法忍。都可说以阿罗汉的证入涅槃意志，而断尽三界烦恼也与阿罗汉一样。那证入就是阿罗汉的智慧，断尽就是断尽他的烦恼，所以若智若断皆是菩萨无生法忍，就是讲。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实地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个特质，就是菩萨呢，他的修行阶位啊，也有好几种说法啊。那在见惑断的时候呢，菩萨呢啊，《华严经》来看呢，他是留惑润身。那八地的无生法忍过后呢，他就是留习润身啦啊。有这样子的小差异啦啊。那我们通常凡夫都是，你留惑是。受报啦，不是留惑论身啦哈。菩萨是论身来度化众生哈。我们不用你留啊，都是一堆啊。好，看最后一段哈。所以十地经说，菩萨进入第八地要入涅槃，这种无分别法性，上面那一段的无分别法性就是有一点像涅槃的境界来的，无分别法性。那三世诸佛或者声闻阿罗汉辟支佛都有这种无分别法性。那以佛的加持力本愿力，当然不会像小圣那样进入涅槃，就是说修道凡是经过这个无分别法性这个地方，假如没有诸佛的劝勉，没有忆起自己的本愿的话，菩萨在这里一证入涅槃就是变成阿罗汉了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他如果在这里第八地继续修上去，他就成佛了。所以到无生法忍之前的菩萨，还是可能会证入阿罗汉的，还是有可能证入阿罗汉的。所以你看为什么般若经他要这种佛，那时候他看到这个八地菩萨的时候，他会现身啊，佛啊，会诸佛十方佛会现身来跟他说法，叫他你不要忘记你的本愿哦，要继续修这样啊。所以大圣经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勉励啊。你看呢，从此才真正进入不共二圣的菩萨道，有没有？他是不共的，就是八地以后九地开始呢是完全不共二圣的。所以五地菩萨呢是极艰难而进入的大乘身境啊，就是无相行，到达了这个第八地才完全无相行，才真正完全的完工啊。所以我在这里也是有这样子写了哈，在这边也是写很清楚了。 OK， 好，我们回到继续看318第四，月十度来说，八地呢是八地的大愿最为清净啊，所以能够无相无功用行，起如幻三昧。那导师在这里说，真正能起如幻三昧呢，是要得无生法忍过后啊，因为他能够体证这种无相跟无功用行。那在三有中，三有就是我们三界的这种嘛。有情啊，叫三有啊，就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啊。那在三有当中，这一类菩萨他就能够普现变化啊，就是能够普现的一切身，如观音大士一样哈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哈。这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啊。所以像观音菩萨这一种普门品啊，或者是观音菩萨的这一种悲愿啊，看起来真的是很感人， 有这样子的大愿。嗯，你看他是常常苦海常做什么渡人舟啊。嗯，这观音菩萨真的是很特别哈、啊，跟娑婆世界特别特别有缘哈、啊。嗯，那无相行中不但能知有如幻，哎，这个是八地的特胜哦。不但能够知道知有如幻，它是多了什么呢？多了是显现如幻，没有细论相，就是连知道空有不二之后呢，他连那种现起的乍现的这一种虚幻相啊，他都能够透视，一点都不会让他有那一种虚幻相的感觉。我们前面有提过哈、哦，312啊，这个无细论相这个地方哈、哦，312有解释过的，312在第四的第二段，第四的第二段啊，就是第四段里面的2467第七行有没有看到？什么叫细论相？有一个波折号有没有找到？哎，细论相是什么？啊，事有实性就叫细论相啦。那这里的譬喻导师是说，就好像我们看到月亮在跑啊，其实不是，是云在跑啊，这一种错觉啊。那到八地的时候呢，他说连这一种因缘显现的这种虚幻相、细论相啊，他都能够透视，一点他都不会迷惑他的啊。八地菩萨这里，好，我们回到318上面哈，第二段。那于空性平等不二，所以八地菩萨呢是纯无相行，也就能够现起如幻三昧啊，如幻如化啊。那如幻三昧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提到，就是住这个如幻三昧当中，能够承办一切事而不生心相啊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这种心相就是我们会升起心的相呢，是因为有能所啊，能观的心，所观的境，才会有心相。那假如你知道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话，他连心相都不生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无相行啊。好，看九地菩萨，第九地的菩萨称为善慧地。第二，无相无功用行到了第九善慧地更加的殊胜啊。那前面都是谈自证的，所以第九地这里呢，那多了一项呢，就是为他说法啊。自证不用说，都是无功用，那就是为了众生说法，也不带功用。因为九地呢，他成就事无外智啊，就是法义慈辩事无外智。所以我们能够做到呢，说法无碍啊，成为一个大法师。导师说，这个是守护佛法的法藏的这种菩萨，是非常难得啊，有这种无碍智。那所以什么叫无碍智呢？就是你有力量才能够做到无碍啊。假如你还有一点点不通，那个不叫做无碍哦。比如说你问我啊，你问我，请问师父，你有没有读过那个《六祖坛经》？有啊，我有读过，但是我没有很深入的读过啊。所以你如果问我里面的东西，我可能有很多东西不知道。所以类似这种呢，我们就不可以称为无碍了。所谓无碍，就是你问什么他都会的，你问什么他都可以非常的讲的，你非常的那种啊信受哈。当然呢、啊，有一些现在流行的乱掰也是很会啦哈，但是那一种不是事无碍智哈，嗯。有一些很会掰了哈，现在嗯，那所谓事无碍智，就是成就十度里面的力波罗蜜。你看哈、哦，有力量的人哈、哦，他就能够呢种种无碍。那事无碍怎么解释呢？我们看底下一法无碍解，就是善能全表领悟法的名言章句哈、哦，决断无碍啊。对于这一种，就是诠释佛法里面的这一种文句啊， 名词啊等等呢，都没有一点挂碍啊，没有一点隔碍。第二，义无碍解，就是精通于名句所全表的义理内容，决定无疑，就是对于任何法、任何经文或者是这种名言章句的这种意义啊，它都一点隔碍都没有啊。第三，词无碍解，那就是精通各种的语言、方言啊，用这些的分别庄严啊，让人家悟入佛法，通达无碍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页319，辩无碍解，就是随顺正理而宣扬无碍，那乐说无碍，就是为了随顺对方的愿求而乐说巧说无碍啊。所以要做一个菩萨真的是不简单啊，不单指自己呢不可以说啊，我讲课讲得好辛苦哦，不能这样讲哦。你看菩萨他是要这样，他要乐说无碍，而且呢只要众生需要的，他还有生命可以继续讲的，他都要说啊。所以以前啊，我都有一个听那个仁俊长老也是这样说，我听说他说我们出家人啊，没有什么能够报佛恩，唯一报佛恩的就是说法，那说法是我们如来家业，对不对啊？那纵使说法说到一半在讲台上死了，也不会有遗憾啊。当然啊，这个也是愿力啦哈，每个人的愿力不同啦哈。好，这个是四无碍解。我们看第十地的菩萨法云地。那这个法云地呢，导师的经典的形容啊，导师说就好像国王册封这个太子啊，这个王子为太子一样啊，正式登位。那印度有这样子的风俗，就是如果太子要加冕哈，就好像现在的这一种哈，要登做王之前呢，他要有一个仪式，就是灌顶，就是取四大海啊，东南西北的海水啊，然后这样子浇他的头。那当这个水浇完了，就是这个仪式也结束了哈，就是他会当下一任的国王就对了啊。那菩萨到了十地呢，就称为法王子啊，位居普处。什么叫做位居补处呢？一生补处菩萨就是补下一尊佛的位置啊，叫补处。他要补下一个空缺，因为现在的这一尊佛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入灭了嘛，但是他的法总有一天会消失，对不对？当他佛法在这个五浊恶世消失的时候呢，下一尊佛啊，下一尊的那个佛就要来了。对不对？弥勒佛要来，但是当这个法还存在，还没有消失，弥勒佛呢，他还没有降生成佛，那他现在就是补处菩萨，他就补下一尊佛空缺的那一个菩萨，叫一生补处菩萨，就是最后一生啊，那也就要圆满成佛，那就有十方一切诸佛放大光明，那就是放到菩萨的头上灌上去哈，那象征就是这种功德圆满哈，跟佛无疑，那象征成佛了哈。那什么叫法云呢？第三，十度中十地呢，第十地是智波罗蜜增胜哈，就是除佛以外啊，除佛以外呢，九地菩萨一切的智慧都不如第十地的菩萨，所以不但能够 自在说法，而且能够呢就是骗法界现神通，现身说法啊，就好像降大雨一样啊，无处不饶益一切众生啊啊。所以我们看那段经文啊，十地菩萨形容是这样，从愿力生大慈悲，那福德与智慧呢，就好像这个密的云啊，很密的云啊，密布的云，现种种身如杂色云，通明无畏以为电光啊。 震大雷音，说法降魔，一念一时能够于上所说为尘世界，皆系周普以雨哈，就是雨这个雨水哈，来什么呢？来利益众生哈。那这一种雨啊，就是散法甘露法雨啊。所以师地菩萨现神通说法，张扬一切众生的善根，如大云的时雨什么呢？庞沛一样啊，就是普利众生。所以师地法云地的菩萨，他的功德是非常殊胜哈，就好像天空的云哈，他如果降大雨的话呢，就能够普利一切众生啊。但是不要降太大了哈，降到太大，现在很多天灾哈。当然啊，讲笑了哈，真正法云地的菩萨，他这一种说法降雨，他一定是甘露法雨的，清凉啊，自在嗯。那所以十地菩萨到这里哈，就是结束。所以我们回到304这个图表来看哈，我们一般讲说修十地，修十地呢，其实初地到十地都还是菩萨地来的。你看菩萨十地过后才是什么地？佛地啊。所以你看哦，十地要修满了才到佛地的啊。那假如我们还没有经过这一些内容呢？那所以说极深成佛的人哈，但是不可思议啦哈，嗯，因为如果按照这一种正常的大乘经来看的话，他都要经历这么长的时间的啊。好，那我听说这次很多人有去金刚法会，是不是？福岩呐，金刚法会你们都有去吗？有没有去？啊？6月1号啊？有啊？啊，也有很多人没有去哈。嗯，听说有5台车哎，200个人哦，200。嗯，好看你们到时能不能看得到我哈？啊。OK， 我今天因为要赶回去新竹，嗯，明天因为我有跟后管院长请假，因为明天那个一同事哈，我在那里教书啊，明天是他们大学部的毕业典礼，对啊，嗯，所以他很希望我们教书的老师哈都有出席这样哈，还有谢师宴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回去学院了哈，嗯。好，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后面的进度啊。